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。今天的经文在彼得前书二章一到十二节。我们请弟兄来读单数节，姐妹读双数节。好，弟兄请开始。
来到主。
因为经上说，看哪，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，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。
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，在那不信的人就滑落走，叫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。
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，跌人的磐石，他们既不顺从，就在道理上跌。他们这样半跌也是预定的。
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他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
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，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。从前未曾蒙连续，现在却蒙了连续。
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，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。
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，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，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在监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。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建造教会，宣扬基督。
弟兄姐妹们，朋友们好，平安。虽然这个主日是新年的最后这个月的最后一个主日哈，但是我还没有跟大家说新年蒙恩呢。不出现了。跟大家说新年蒙恩呢，每一个人呢，新的一年要靠神的恩典活的，跟过去一年一样。今天我跟我太太出门的时候呢，怎么忽然间门口一片大雾啊？所能够看见的，不过是一个。你知道那个我们有所谓六十尺距离的那个电灯杆，只能够看到电灯杆以后就看不见了，大雾。人生呢就像大雾一样，你似乎看得到前面什么东西，但是你一定看不见更前面是什么东西。所以呢，走到大路的时候不能开车开得很快，因为看不见前面是什么。在台湾的人从台湾来的弟兄姐妹到过阳明山，对吗？阳明山就是很多这种大雾的啊。中国来的到过黄山吗？没有啊，可惜了。到了黄山看的是蒙蒙一片，要看太阳出来很少很少的机会。每一个人都要靠神的恩典来活着的。今天你跟我坐在这里，神的怜悯让我们有生命来到这个地方。我前不久看到，先报告新闻一下啊，前不久看到一个新闻哈，40年前在 Columbus 下了一天一场很大很大的雪，就把 Columbus 埋了，真的埋了。必须有外州的军队来把 Columbus 挖出来。后来真的到 Google 去看的时候，真的那个车不见了，那个雪呢下到那个屋顶上面，屋子里面的人怎么也出不来，所以必须有外州的军队把 Columbus 挖出来。有这样的事情发生，很难想象，很难想象。我去过 Montreal， 那个雪也是那么高， 但是那个是一天一天下，一天一天下累积起来的。四十年前的前几个礼拜，一天就把 Columbus 埋起来了。我们2018年靠上帝的恩典来活着，嗯，所以能够活着，感恩，能够活着，要来学习怎么样做好人，嗯，让世界更美好，不要成为坏人，让世界更坏。嗯，我们知道，奇怪 ，OK， 我们五堂的主题呢已经换了哈，大家应该知道了哈，叫做传递意向，建造教会。我们同工为了省钱呢，因为这个以前印很多还没有印完，所以还没有用完，所以为了省钱呢，还是认识耶稣委身基督啊，比较省钱一点点啊。那要传递意向建造教会，就要花到一点钱，新的啊。我们呢是要传递意向建造教会，为什么说要建造教会？这个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。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好像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节没有读，所以呢，我们一同来读好不好？请。所以你们要除去一切的恶毒、诡诈，并假善、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，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，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，叫你们因此渐长，以至于得救。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，就必如此。主乃活石，固然是被人所弃的，却是被神所拣选、所宝贵的。你们来到主的面前，就像活石被建造，成为灵宫，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圣经是很清楚说，你跟我得救是除去这一切一切一切不好的，然后做什么呢？进一步是什么呢？进一步是我们要被建造，然后呢，建造成为圣灵能够在里面做事的灵工。那圣灵能够在里面做事的灵工，除非你跟我被建造，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，若是我们没有被建造，那我们只是一个社团，我们只是一群人群，我们不是教会。教会一定有圣灵的工作，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一定有圣灵住在他的生命里面，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被建造。圣灵不断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工作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七节讲得很清楚，圣灵显在个人的身上，是叫人得益处的。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，那人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，又一人蒙这圣灵赐他信心，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。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。我们不拘是犹太人、希利尼人，是为奴的、是自主的，都从一位圣灵受洗，成了一个身体，隐于一位圣灵。所以亲爱的弟兄们嘛，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，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，叫你们因信真道，又被圣灵感动，成为圣洁，能以得救。跟刚才我们读的圣经，就是说我们这样能够得救。所以得救的真理是蛮大的哈。无论怎么样，每一个基督徒呢，圣灵会在你跟我的身上工作，赐给你这个，赐给你那个。那我们用一般的基督徒的名词来说，叫做属灵的恩赐，属灵的恩赐。那所谓属灵的恩赐，简单的来讲呢，就是被圣灵使用的才干。每一个人一定有才干，只不过有一些人的才干还没有发掘出来，还没有被激发出来。每一个人一定有才干，那么圣灵要使用你跟我已经有的才，已经发掘出来的，或者是没有发掘出来的。我个人相信每一个人都有才干，只是很多时候呢，就像我们细胞里面有很多我们的 DNA 可以发展成怎么样的人都可以， 假如你有机会生十个小孩，假如你就计划好，一号小孩音乐家，二号小孩呢政治家，三号小孩什么家，然后你从小就把他培养，十个小孩一定会成为他被栽培激发的那种人，真的。这个我不是讲假话，你有十个小孩你就试验一下。同样在教会里面，你跟我都有才干，但是你的才干要被圣灵使用，就成为造就别人的才干，这就是属灵的恩赐。请问我太太唱歌好听吗？她跟 Sarah Brightman 比较呢OK， 我当然不要说谁好听，我要讲的是我太太跟 Sarah Brightman 唱歌一样是用声带唱啊，对不对？一样是接受过歌唱的训练啊，一样的啊。假如我唱歌我也是受过训练，那跟 Andrew Bocelli 有什么不同呢？你们知道 Andrew Bocelli 吗？不认识啊Andrew Bocelli 你不认识啊？哦天哪，一样的，唱歌是一样的。你看我们这里的弟兄姐妹唱歌弹琴啊， Dora 弹钢琴， Dora 弹钢琴跟那个夜总会弹钢琴有什么不一样？是一样的，钢琴是一样的，技术都是一样的，真的是一样的。但是在教会的唱跟弹呢，被圣灵使用成为属灵的恩赐，叫弟兄姐妹的灵性得到建造。意思说有人受感动，有人受激励，有人明白悟性里面明白什么，这样子。所以呢，属灵的恩赐是被圣灵使用的才干，你跟我都有。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以后来到教会，就是要让圣灵来使用我们任何一个才干。扫地的有属灵的恩赐，好笑，扫地怎么有属灵恩赐呢？你知道有一次呢， 有一群慕道友经过我们教会，他说牧师你们的厕所很干净哦，你们厕所不止干净还有呢香味，为什么呢？放了那个清香剂嘛，还有呢洗手剂，还有呢还有那个什么 moisturizer， 对不对？他说哎呀，难得教会有那样的一个厕所，对他来讲呢，他说这教会认真，这教会不只是讲耶稣，讲耶稣好像耶稣是一个不具体的东西，原来这个教会很认真，他信靠主耶稣基督以后，这一切都是很讲究很认真，不是很奢侈，但是是讲究，对他来讲很大的激励啊。那谁洗厕所啊？没人知道，那个就是恩赐了，属灵的恩赐。所以你不要以为泡咖啡啊、折纸啊，都不是属灵的恩赐，你要折得齐一点点嘛，对吗？对不对？不要乱折嘛，是吧？然后这个教堂真的是我们没有办法，因为太多不是原件的，所以没办法整齐嘛哈。但是有一天我们若是建新的教堂，我们要建整齐一点，不一定要很高级，但是能够表达我们是圣灵工作认真的一群人。那我们怎么样被建造呢？个人把恩赐才干拿出来服侍，叫其他人得做属灵的造就，同时呢整个教会也是一样。祷告完以后，聚会的地方震动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放胆讲神的道。你要知道圣灵的恩赐，不只是才干 skill， 圣灵的恩赐，我们说你有圣灵的恩赐的意思乃是说你生命里面也有那种胆量，你生命里面也有那种热情，还有呢你生命里面有那种勇敢，不只是 skill 夜总会的弹钢琴的人也有 skill。 我认识一个牧师，他是很有才华的牧师，后来软弱， 他钢琴弹得很好，那后来他在哪里弹钢琴呢？餐馆、酒吧弹钢琴。以前是弹 Amazing Grace， 他在那边也是弹 Amazing Grace， 但是听的人是什么？来呀喝一杯呀，来呀喝两杯呀，大家在那边听那个 Amazing Grace， 不是说哎呀神多好啊，啊，我们是罪人啊，不是，同样是弹钢琴的，但是那个里面的 passion， 里面的生命力是不在的。因此呢，所谓圣灵的恩赐，不只是使用你跟我的 skill 才干，更是给我们内在生命里面有那种力量、那种热情、那种负担、那种勇气。所以圣灵充满，放胆讲论神的道。你知道现在我讲道好像不必放胆，对不对？什么？没有人要杀我啊？你们想杀我吗？若是我讲道，没有啊，当时不是啊。使徒保罗就是因为讲道的缘故，所以呢被逼迫，被逼迫。主耶稣基督就是因为讲道的缘故，所以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使徒行传第九章三十一节，那时犹太人、加利利的人、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，被建立。凡是敬畏主、蒙圣灵的安慰，人数就增多了。圣灵的安慰，意思说圣灵给他们平心中的平安，那种平那种镇定、那种安全感。当时的教会危机重重，危机重重。我们教会只是会说为了大家安全呢，聚会一开始大门就要锁，不是一开始，聚会开始有十五分钟，大门要锁，然后有人站在大门口看着，认识的就开门给他进来，不认识的就不要让他进来，拿一个怪怪大包的也不让他进来，因为那个怪怪的大包包里面什么东西啊，也不让他进来那种，所以真的不安全了啊。当时的人也是如此，心中在教会得着鼓励，在教会得着安全感，所以人数就增多了。教会以外就没有。你知道我们来教会啊，你可以跟我谈你的事情，我也可以跟你讲你的事情，但是在社会啊就很难了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感觉，没有就希望你们迟早都有这种感觉。来到教会，你跟弟兄姐妹谈的深入或者是更透明，比外面更多，主要就是因为我们有圣灵的工作，还有真理的造就。使徒行传六章三节是讲到要选领袖的时候呢，要选那个被圣灵充满的人，因为他们的才干呢是必须要被圣灵使用的。那谁是教会呢？我们知道教会是指人，不是指教堂。在欧洲很多教堂没有教会，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很多很多的教堂里面已经没有基督徒了，所以教堂变成戏院，变成酒店，变成这个餐馆。欧洲啊，很多教堂没有教会。中国呢，很多教会没有教堂，你不知道吗？在中国很多教会没有教堂，在家里面聚会啊，在山里面聚会啊，还有那教堂被炸掉了，被拆了，所以中国很多教会没有教堂。那我们这里呢，有教堂也有教会，所以教会是忠于基督的那一群人。第二呢，教会是敬畏上帝的那一群人。第三呢，教会是属于神的，凡是你认为你是属神的，您就是教会。教会是指我们这些被拯救、被选召出来的群众，上帝要建造的呢，是我们这个群众。人要建造的呢，可能是教堂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教堂方便我们传福音，方便我们说话。圣经也告诉我们说，要建立这一群人，让他们呢能够有圣灵的居住啊。以弗所书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节，这样你们不再做外邦人、做外人和客旅， 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，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，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，渐渐成为主的圣殿。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，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圣灵住在个人的生命里面，圣灵也要在所有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有那种工作，那种工作。所以来教会呢，是跟去社会是不太一样的。来教会就会体会到不同的气氛、不同的气息、不同的样式的人，主要是因为圣灵工作，主要是圣灵工作，而不是谁有什么很好的榜样。人靠人是没有办法的，只有神的工作。那我们怎么样来建造教会呢？圣经是有教导的。我们怎么样被建造呢？就是爱慕那纯净的灵来。圣经说，教会的长大，一个基督徒的长大，就像小孩子一样，一定要吃纯净的东西。那么灵奶呢，是一个形容词，形容道，形容道。所以基督徒要长大呢，是要吃道，吃真理，吃神的道。那为什么用奶来表达呢？奶就是母亲消化出来的食物，对吗？不是啊，不是就不知道啊。奶是母牛消化出来的牛奶，对不对？食物消化出来的，它经过它咬嚼啊等等，消化出来过滤了，所以最好的食物就是奶。基督徒要长大呢，是要吃神的道，而且呢，那个道是要干净的，干净的。同时也说要像小孩子一样爱慕。小孩子除了睡觉还能够做什么？就是吃嘛，哭啊，哭，哭就是吃，吃就是要睡觉。所以养过小孩子的就知道了。我们呢也要如此啊，没养过的就看别人嘛。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，你们蒙了重生，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，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。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，所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。福音本身是我们得救的真道，继续使这个得救的生命成长的也是要用真道。因此呢，我们怎么样来造就自己，造就教会呢？就是要用上帝的话，上帝的真道是活泼的。造就的途径，刚才所读的圣经里面有三样。第一样的，不断的渴慕；第二样的，那个道是要纯净的；第三样的，忍耐和持续的继续吃那个真道。因此呢，弟兄姐妹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啊，听讲道一定要有纯正的讲道，不要请一些不认识的人来讲道，因为大家都开口讲啊，但是不一定是圣经的真道，纯正的道。还有呢，要继续努力，不能够今天听一堂，明天听两堂，后天就不来三年，三年不来以后再来听一两堂，这个生命不能成长。查经也要持续的，就像才生的婴孩渴慕奶一样。然后这个翻译啊，你要注意，这个翻译不同。这个翻译是什么呢？他说以致进入救恩。刚才那个翻译是以致得救，这个翻译呢，原文是以致进入救恩。原来一个基督徒已经得救了，他还要进入救恩，意思说他必须活在他的救恩的状态下面。活在救恩的状态下面有两个意义，一个呢是凭着救恩中来生活， 很多时候我们学习很多的方法，方法是好的，这样的方法让我们夫妻关系很好，那样的方法让我们跟母亲家人关系很好，婆媳很好，方法是很好的，但是没有圣经的真道，救恩这个真道在我们中间呢，方法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出路了。但是方法遇见困难的时候，救恩是我们的出路。耶稣说上帝永远在那里，上帝是大爱，上帝是成全一切好事的好处的最高者。所以我活在救恩中，就是无论遇到怎么困难，救恩是我唯一的出路。活在救恩中以至于进入救恩，第二呢，活在救恩中就是与救恩相称的生活中。怎么样能够使我们如此的活着呢？就是真道，就是我们长大，我们才能够有真道，信心被鼓励，相信我们所认识的真道，然后就会进入救恩中，就活在救恩的生活里面。所以彼得使徒彼得他在前书一章八节说，你们虽然没有看见过他，却是爱他，如今谁不看见却因信他，就有说不出来充满荣光的大喜了，并且得找你们信心的果效，就是灵魂的救恩。当我们能够成长到一个地步的时候，真道造就了我们生命，增加了我们的信心内容，增加了我们信心的力量，因为圣灵的工作。那你见过耶稣吗？你却信他。你看过耶稣吗？没有。你却爱他。然后呢，心里面充满了什么啊？安慰喜乐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得救。灵魂得救不是那天觉知的时候得救，就是每一次遇到软弱困难的时候我们得救。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啊。我跟我太太呢，很久很久之前呢，到过高昌古城。你们到过吗？到过哈，很靠近你家乡嘛，吐鲁番嘛，乌鲁木齐，乌鲁木齐。我不是讲那个地方好看啊，我跟我太太是好奇心很强啊，所以就要去考古一下，因为他说古城呢，这个古城呢是主耶稣基督出生之前建成的，好久好久了，已经是风化到剩下来都是很宝贝的，很宝贵的。我们两个去了，主要是那边好热，平时就是85到100度，我们这里的温度了，不知道新疆怎么样，差不多啊，那个地方就是那样的高温。所以那天我跟我太太就去走了，那我们很贪心了，很贪心，就是说要看的很多啊，因为付钱了那么远的，不要看少少就回家了。你可以进去坐驴车啊，有驴车，那么他就带你在马路上绕一圈就回家了。那我们就不坐驴车，走路。走路就是说可以看到里面的那个洞里面啊，或者房子里面的雕刻啊，或者怎么样啊等等啊，就去看啊。那原因在困难发生在什么地方呢？好热，所以我们所带的那个水啊都喝完了。那走到边呢要走回来，对不对？你不走回来就死在那边了。太口渴了，口渴的不得了。我们的衣服啊不是湿的，是干的，同时我们的衣服上面是一层一层一层白色的东西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盐。我们不必上厕所的嘞，喝了那么多水就不必上厕所，里面也没有厕所可以上，不必上厕所，水都流干了，所以非常非常的渴。最盼望得到的就是水，没有其他的。因此呢， 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有一句话，他说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呢，就必如此。你们若尝过这种干渴的滋味啊，您就知道你多么渴慕水啊。我就是要用这个经验来跟大家说，你若是尝到这样干渴的滋味呢，你一定非常渴慕水。一样的，我们基督徒得救以后啊，若是真的尝到神的道所给予我们的满足感，或者是叫我们生命更新的话，你一定会像婴孩一样非常渴慕奶的，要来了解圣经的真道。而圣经的真道就是造就我们成长的一个唯一的粮食。我们在教会里面呢，这里还没有看见，在母堂啊，看见到处都是水瓶，不是水，那个叫什么，罐装水的水瓶，半罐的也有，整喝了一点点的有，到处都有。为什么呢？水太多了，水太多了，我们没有那种干渴。假如在那个地方啊，任何一滴水都人家真都喝下去，所以我们两位差不多渴死了，渴死，尝过这种滋味，才知道水是何等的宝贵，水何等宝贵。听说了，未来我们第三代的子孙呢，为了水的缘故会发生战争。听说我们第三代的子孙呢，因为水的缘故会发生战争。所以呢，我们以什么来造就我们的生命呢？希伯来书五章十二节，看你们学习的功夫啊，本该做师傅，谁知道还有人都用圣言的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，并且呢，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。凡只能够吃奶的，就不熟练仁义的道理，因为他是婴孩。唯独长大成人才能够吃干粮，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，就能分辨好歹了。我们不能够停留在小学的阶段，而要继续成长。圣经用一个形容，就是说吃干粮这样的形容，意思乃是说我们不再需要别人消化的东西，而是我们自己去咬嚼咬嚼，然后去自己能够产生喂养别人的所谓真道。都一样，咬嚼出来的跟别人咬嚼出来的都一样，只不过是您自己咬嚼的，您自己消化的，不是别人消化的。你知道在网络上太多了啊，你要听谁的讲道都有，你要听哪一门的道都有，哪一个课题都有，但是你跟我有没有自己去从圣经里面去读，然后自己消化出来的什么叫信心，什么叫做因信称义，什么叫做未来的天堂，什么叫做地狱，自己有没有去咬嚼出来？当然没有时间嘛，哈，我们请牧师来讲就好了吧，何必牧师讲的跟我咬嚼还不是一样吗？是一样，但是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吃了干粮，所以你消化出来的那一个灵粮是你的，也能够喂养别人。有人说牧师啊，我们小组里面哦，常常辩论啊，辩论很浪费时间啊。但是辩论完以后又不知道在讲什么。我说有辩论很好啊，但是辩论完以后没有做的事情，没有做的事情就不好了。辩论完以后，基督徒要回去，去翻圣经，去找资料。刚才辩论的那个课题， 怎么样才算是合乎圣经的，那就有益处了，明白吗？那个时候你就是在吃干粮了，自己翻圣经，自己找资料。现在我们研究圣经 的工具太方便太多了，真的太方便太多了。大家在辩论一次得救是不是永远得救，那你呢？你觉得呢？哦，于牧师说的啊，于牧师有一天没有权威的时候，我呀，我很后悔说，我很后悔听于牧师的话。你要自己去研究圣经，不要某某大牧师说的，这个叫干粮。因此呢，我们小组嘛，小组就是说，区嘛，是吗？区嘛，哦，区牧要牧养区长，所以要跟区长讲一些他自己消化出来的灵奶。区长呢，要去教小组长，所以呢，区长要自己消化出来的灵奶来教小组长。有什么不一样呢？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自己很有信心，很有把握，你自己有受很多的造就和感动，所以你教的时候呢，就会叫别人得到更大的帮助。那我们教的时候是不是要用别人的材料啊？当然要，因为我们自己没有那么多时间把那个材料弄出来。但是无论怎么样，那个课题是自己要透过咬诀而肯定的，不是我们的某某牧师说的我们就相信的，那个是灵奶。所以希伯来书就说，你们的功夫啊，看你们的功夫，应该做师父，应该是能够把圣经的真理教导别人的。你自己教的是你的东西，而不是别人的东西。教导是你的东西。凡是吃奶的不熟练仁义的道理，不熟练就是因为你自己没有咬嚼过，你也不知道这个灵奶的消化的过程是怎么来的，你不熟练，完全不知道。因为圣经的真理因信称义是一个很庞大的真理，不只是两句话就讲完了，还有呢，长大成人才能够吃干粮，他们的心窍心灵的通达，就能分辨好歹。心窍是指什么呢？心窍是指我们内心里面属灵的生命中有一个叫做心窍的东西。那个心窍的东西呢，是对真理能够体会分辨的。而那个心窍的东西就像一个 sensor 一样，你知道弹钢琴的人，那眼睛关起来都大概知道哪个 key 是吗？是不是啊？眼睛关起来也可以嘛，只要你给你知道这个center C 就行了，你就可以了 sensor。 你看过盲人吗？盲人没看过盲人啊，你们太幸福了，看的都是好的，没有看过盲人。盲人多么 sensitive 啊，为什么呢？叫做通达，习练的通达。我们的信教呢，习练的通达，你跟我讲话，你跟我讲什么，我有 sensor， 我能够感觉到好跟坏，好歹，真的假的，好歹。所以很多时候圣经说你要能够辨别圣灵或者是邪灵，怎么辨别呢？有三个层面。第一个层面就是到底合乎神的属性吗？第二个层面，到底有没有人的本性，太多人的人性在里面呢？第三呢，这个辨别这个属灵的果效是不是持续发生的呢？很多很多。所以当我们这个心窍习练的通达的时候，我们的 sensor 很快的， 很快。小的时候摸到烫的东西呢，烫的东西啊，不会把手拿起来，对不对？但是现在呢，你一碰到烫的东西，你就很快，你就会把手拿掉了。嗯，刚过的星期四呢，我们长青团去吃午饭啊，我跟我太太自己拿一个盘子啊，装菜，然后去微波炉给它热了，因为觉得热了吃了比较好吃，舒服。微波炉热过了杀菌，所以呢比较快乐，好吃，舒服，杀菌，不快乐吗？我拿来了，但是不烫，真的不烫。我旁边坐的一个老伯伯说：“我说你看，我的这个我的菜饭是热的，我放在他的手上，他马上就，他以为很烫，敏感，非常的敏感。所以呢，心窍习练的通达，就能够分辨好歹。以后呢，你们出去外面呢、啊，谁讲什么道啊，是真的是假的，你就可以分辨好歹。”嗯，你到以后搬走以后啊，到哪一间教会去啊，你就晓得说这间教会是我可以成长可以依附的地方。习练的通达，做师父，做师父不要继续做小孩。所以建造的途径就是目标呢，目标是叫我们能够做师父，不继续做小孩。没有被建造的恶果。哥林多前书呢，是使徒保罗告诉哥林多的信徒们，你们为什么在教会里面有那么多争闹的事呢？为什么教会里面有那么多吵架的事情呢？是因为你们是属肉体的，不是属灵的。弟兄们，我从前对你们说的话，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，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，在基督里为婴孩的。我是用奶喂你们，没有用饭喂你们，那时你们不能吃，就是如今还是不能。你们仍然是属肉体的，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，这岂不是属肉体吗？照做世人的样子行吗？所以到底我有没有从婴孩的阶段长大呢？我要不要吃干？我要自己要去吃干粮。嗯，假如你学的，你觉得你不怎么知道怎么研究圣经，可以问我们当中的比较年长的基督徒，怎么样去研究圣经？吃干粮，做师父，不要做小孩。另外呢，我们若是还是有很多这种纷争啊等等。可见我们呢还没有长大。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有这么样的一句话，叫做什么呢？做了绊脚的石头。我们每一都因为真道本身呢不让我们成长，反倒让我们跌倒。很多弟兄姐妹们的吵架是用圣经来吵架的。嗯，凯伦，你怎么笑呢？你用过啊？没有，用圣经来吵架，圣经如此说，嗯，得得得得得，所以我赢了，嗯，然后你就想想，哦，圣经也如此说，所以呢，大家用圣灵的宝剑怎么样？一剑，我一刀，你一剑，我一剑，真可惜啊，真可惜，圣经呢，宝剑呢，不是拿来传福音的，而是拿来彼此对抗的。因此呢，本来这个石头，这个主耶稣基督，这个磐石，是让我们在上面可以建立起来的。反倒过来呢，圣经也好，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也好，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的信息也好，就成为我们跌倒的一个成分。那悟道呢，使我们得救。悟道呢， 也使我们跌倒。第一个悟的悟道呢，第一个悟道的悟呢是觉悟的悟，另外一个悟道的悟呢是错误的悟。同样是道，一个你知道清清楚楚，所以这个房角石让你得救，另外你误会了，所以这个房角石呢就成为你跌倒。这个是没有受好好造就的恶果。他所赐的有使徒、先知、传福音的，有牧师、教师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，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成长的身量，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，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，被一切异端之风摇动，飘来飘去，随从各样的异端。大家知道什么叫异端吗？异端就是也是拿着圣经，也是用圣经很多的名词，但是跟我们讲的是不同的，不同的。主耶稣基督不是神的儿子，他是好人，被上帝拣选，死在十字架上，听起来 很好，其实不是圣经教导的。这个叫异端。在中国现在能够找出来的异端一共有21个，在中国。所以教会越发展的地方呢，异端很多。在美国有没有异端呢？有。美国的异端呢是 很理性、很逻辑性的，根本不知道它是异端的。那中国的异端很容易就看得出来，就像诸位回去中国一下子就看得出来，因为讲的都是人性很高的。但是美国的异端呢，很多时候是讲哲学，理性很高，你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，慢慢到里面的时候才知道原来是异端。最重要的呢，教会要在真道上同归于一。你知道诸位要受洗加入教会的时候，我们教会不是有章程吗？哦，刚刚受洗的应该没有忘记吧，忘记的话那再重洗一次啊。章程前面不是讲说我们信什么吗？有吗？所以那个就是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你跟我信的是同样的东西。一旦有人说我不相信这七条，那就是异端了。很多时候为什么基督徒会离开那七条呢？原因是很多时候呢是个人的好处，为了自己个人的好处，我们就把这个信仰放弃。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在信仰上面都一样，原因是 很容易明白的。当有人飘来飘去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把他拉住，让他不会飘去，这样只能够飘来不能飘去，这样不然的话你也飘来飘去，他飘去哪里你也跟他飘了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让我们大家能够建造在一起的磐石，唯有他我们才能够被建立起来。你不认识耶稣，不因主耶稣而得救，我也不以主耶稣为我的救主，我的生命的主，那你跟我都没有办法建在同一个磐石上，没有办法。提摩太前书四章一节说，圣灵明说，在后来的时候必有离弃真道，听从那引诱人邪灵和魔鬼的道理。就是有一天这样的情形会发生的，特别是在末世的时候。原因是因为魔鬼是离弃上帝的，抵抗上帝的，他也愿意看见更多的人离弃上帝，抵抗上帝。所以呢，这个异端呢，只要改变一点点呢， 就看不出来了。这里没有假花啊，有假花，假花看不出来啊。我没有戴钻石项链的，当然你一看到于牧师戴钻石项链，你一定知道那是假的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没有钱买嘛，那你可能戴钻石项链。但是看起来像真的，令我漂亮也像真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是假的，很多时候，这个假的东西也是叫我们离开真的。没有被建造的危险，就是离开真道，离开教会。最后一样跟大家讲的，基督徒以什么来学习领受真理呢？就是以知识的形式来领受真理。为什么说我们要以知识的形式来领受真理呢？因为知识就像药引一样，药引，读中医的人就知道药引，不是要允，上允的允，不是上瘾还是上允，上瘾啊，不是上瘾的瘾，而是引导的引，叫做药引。药引呢，就是把你身体需要医治的地方，那个药达不到那个地方，就把它引到那边了。中医里面有说牛膝草会把药带到下肢，所以有一些人为了把药引到全身，但是他躺在床上就加了牛膝草，所以呢药引就把药能够引到他的下肢。我们呢要认识圣经的道呢不太容易啊，但是知识可以帮助我们。所以圣经说什么呢？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，所寄需的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它里面藏着，穿上了新人，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，正如照他主的形象。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，凭着神选民的信心和敬虔真理的知识来跟你们说话。很多人说知识叫人什么骄傲，高大，但是有真知识又明白真理的人是反倒过来的，像使徒保罗一样，他是大有知识的人，大有学问的人。请问主耶稣讲的比喻里面有哪一个比喻是违背科学的？主耶稣基督所讲的，人家所听不明白的那些真道，有哪一个真道是违背逻辑的？没有。可见主耶稣基督他是大有知识的人，对吗？他虽然是木匠，但是他是神的儿子。他讲的比喻里面，道种的比喻，隔什么什么比喻里面，都没有违背科学，没有违背逻辑，因此人听得懂，人能够明白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们要多多去读书啊，哲学也好，科学也好，什么学也好，多多去读，你大有知识呢，才能够把圣经的真理引到别人所需要的事情上。但人都不有这种知识，有人到如今因拜惯了偶像，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，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，也就污秽了。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，那人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。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，也明白各样的奥秘，各样的知识，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，却没有爱，就算不得什么。我的言语虽然粗俗，我的知识却不粗俗，这是我们在凡事上向你们众人显明出来的。 怎么样去认识圣经的真道呢？我们要有知识。很多时候现代人啊，我们要说你要多读书了哈，读书读不来还是要读了，任何科系都可以读，因为到最后 PhD 的时候什么都连在一起了，不是吗？哦，你们 PhD 的不认为是如此哈，什么知识到 PhD 的时候都连在一起了。所以知识呢，有知识的人去读神学是最好了，像我这种笨头笨脑去读呢，好辛苦啊，好辛苦啊，真的好辛苦啊。有知识的人呢去读就很容易，因为什么呢？知识好像药引一样，让你很快就了解就明白。同样你也用你的知识呢，很快你去教导别人呢，把你的干粮化为灵粮的时候，人都得益处了哈。Yeah, 我的时间到了，要讲的事情蛮多的，故事也蛮多的，不过以后再讲故事吧。好，我们一同祷告。父上帝，谢谢你怜悯别人，在世界里面我们也一样，在世界里面别人努力赚钱，我们也免不了要努力赚钱。父上帝，因为我们跟世界上的人一样，需要吃，需要喝，需要有住的地方，需要有家庭照顾。天父，但是你赐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大，因为我们有了救恩，因为我们有了主耶稣基督所赐的属灵的生命。更加感谢我们的主圣灵，在我们这得救的生命里面不断的造就，不断的施恩典，使我们能够吃干粮，明白真道，以至于我们能够分辨好歹，以至于我们生活中间能够常得安慰，以至于我们在你面前晓得怎么样去侍奉你，怎么样去生活。天父啊，感谢你，因为你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虽然在世界却不属于世界，虽然是在世界里面享有世界的一切的好处，但是我们却为了永生有美好的准备。天父，感谢你，谢谢你选召我们，让我们如此年轻就能够得着福音的救恩，帮助我们愿意靠着你的恩典，用时间用功夫来学习你的话语，你的真道，使我们生命能够更新和成长，不再做婴孩飘来飘去，乃是做长大成人，可以成为师父，不再做婴孩。谢谢天父，谢谢你乐意赐福给我们，我们感恩不尽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门。